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3月1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习近平主席在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聚焦两会，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代表委员访谈录栏目，来自武警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永强围绕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深化法治军营建设等话题接受总台记者专访。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如果伊朗拒绝就核问题与美国展开谈判，伊朗就可能面临美国的军事行动。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3月7号下午，习主席出席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的重要意义，围绕高质量完成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全面部署，在全军部队引起热烈反响。连日来，广大官兵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相关新闻报道，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坚决贯彻习主席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导向，坚定信心，直面挑战，确保如期完成“十四五”规划既定目标任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的综合报道。
连日来，广大官兵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形式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家一致表示，习主席站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围绕高质量完成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全面部署，为攻坚建军百年、支撑强国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军官兵坚定信心，直面挑战，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奋力开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新局面。全国人大代表白忠斌：
我感到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是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十四五”规划收官的动员令、攻坚令，在总体要求上要把握好进度和质量、成本和效益、全局和重点、发展和监管、规划执行和能力形成的五个重大关系，确保建设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经得起实战检验。在工作方法上要强化评估和监管，加强评估结果运用，加强全过程专业化评估，确保规划收官任务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支撑。
这两天在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官兵们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并展开热烈讨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等部队的官兵纷纷表示，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已进入爬坡过坎、收官冲刺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加力加压、强力推进，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可持续发展路子。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李斌：
习主席指出，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实施4年多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同时也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我想，在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档口，解决这些矛盾问题，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贯彻政治整训要求，扭住关节要害，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以赴把规划安排的各项工作往前赶、往实抓，确保如期交出合格答卷。作为奋飞在南海前沿的新制作战力量，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练兵备战实践上来，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紧解决规划执行中的堵点卡点问题，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军地统筹，强化政策运用和供给，增强政策取向和工作指向一致性，全力畅通规划执行链路。近年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通过开展模拟、仿真等创新训练手段，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不断提升官兵打仗急需、备战必须能力建设。国防科技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军队院校的教员们加紧科研项目攻关，着力将新的科技成果和理念引入实践教学中，努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聚力做好十四五规划收官，推动实现强军事业新发展。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任向红：
我们军校教员要积极关注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新的科技成果和理念引入到教学中，我们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让学员了解掌握这些前沿技术，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为部队培养输送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这几天，从祖国北疆到南海岛礁，从东部沿海到雪域高原，广大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如期完成十四五规划既定目标任务，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必须勇当开路先锋，聚力破解战斗力建设堵点卡点问题，打好攻坚之战。全国人大代表、陆军航空兵学院飞行教员姚楠：
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使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作为一名陆航的飞行教员，我将立足本职岗位，面向部队，面向战场，面向未来，培养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的高素质飞行人才，坚决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我们也有信心、有决心去克服千辛万难，最终一定会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完成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离不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系支撑，要强化军地合力，用好地方优势力量和资源，提高我军建设质量和效益。江西省军区、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人武部等单位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后，争相发言，畅谈体会感悟。官兵们表示，一定发挥好军地共建优势，戮力同心，攻坚克难，确保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江西省军区赵玉彤：
我们将充分发挥省军区协调军地面向三军的职能优势，用好地方航空、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等优势力量和资源，推动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画好军地落实规划的同心圆。
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报道。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昨天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十二位代表结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联系工作实践，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大家一致表示，今年是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贯彻习主席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必胜信心，强化使命担当，聚力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落实，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张幼霞、刘振利、张生民参加会议，何卫东主持。会上，来自西部战区的杨光辉代表、陆军的王文华代表、火箭军的陈光军代表、海军的齐伟光代表、空军的郝景文代表、联勤保障部队的刘志宏代表、网络空间部队的张明华代表、陆军的蒋林峰代表、国防动员系统的赵军代表、海军的罗胜科代表、军事科学院的聂颂来代表、武警部队的周碧宽代表依次发言，就加快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加强战伤救治能力建设、提高国防动员能力、推动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加速发展、优化军事理论研究模式等方面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聚焦两会，
昨天，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接受媒体采访，就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2025年中国国防费预算将做如何安排，以及台湾计划向美国采购价值上百亿美元的武器等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特约记者张天宇、王月发来的报道。
有记者问，当前距离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仅有两年多时间，攻坚战到了最吃劲最关键时期，军队将采取哪些举措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这是一段必须如期到达的加速路，一段任务极其艰巨的爬坡路，一段充满风险挑战的闯关路，事关强军蓝图能否实现，战略能力能否形成，斗争主动能否赢得。我们必须聚力奋进攻坚，知重负重，知难克难，全力以赴扛起时代重任，确保到点交出过硬能力答卷。
吴谦介绍说，几天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代表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围绕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展开热烈讨论和学习交流。
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锚定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全力攻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进一步锻造忠诚品格，加强党委建设，深化正风反腐，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推动新时代政治建军走深走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快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建强新域新制作战力量，抓实各项军事斗争准备，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聚力做好十四五规划收官，狠抓改革任务落实，加强军事治理，提升依法治军水平，久久为功，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实现强军事业新发展。
针对记者提问的2025年中国国防费预算将如何安排，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介绍，中国政府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合理确定国防支出规模。近年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总体保持国防支出合理稳定增长，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综合考虑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需要，保障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国防支出 1.81 万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7.2%， 其中中央本级支出 1.78 万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7.2%。增加的国防支出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新域新制作战力量，统筹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建设，构建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二是推进侦察预警、联合打击、战场支撑、综合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保障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攻坚收官；三是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推动军队院校内涵式发展，建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四是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完善军事人力资源等领域 配套政策制度，改善部队练兵备战和工作生活保障条件。
吴谦指出，中国政府按照国防法、预算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每年的国防支出预算都纳入政府预算草案，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依法管理和使用，并对外公布国防支出预算总额。
中方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预算规模、结构、基本用途等都公开透明。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中国的国防支出不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国防支出、军人人均国防支出等，都是比较低的。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捍卫，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也是世界上周边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中国军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有限的国防支出既是应对复杂安全挑战的需要，也是回应国际社会期待、履行大国责任的需要，有助于中国军队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贡献。
有记者问，台湾防务部门近日称，大陆不断升高在亚太乃至全球的所谓军事威胁，公然挑战国际秩序，破坏区域稳定现状。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方正在研议让岛内所有适龄女性都去当兵。与此同时，美台军事勾连不断，台湾计划向美国采购价值上百亿美元的武器，对此有何评论？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版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也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挑衅，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激起了两岸同胞的共同义愤，必将受到历史和正义的清算。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几件美制武器改变不了台独灭亡的命运。民进党当局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洋主子那里买武器，不过是螳臂当车罢了，又能起什么作用？祖国必然统一，这是大势所趋，道义所在，既是实力使然，更是民心所向。解放军一向是打督促统的行动派，近年来绕岛巡航、军事设押已成常态。台独分子闹得越欢，脖子上的绳索就会勒得越紧，头顶上的利剑就会愈加锋利。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死路一条。
代表委员访谈录。
连日来出席全国两会的军队代表委员依法依章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聚焦全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围绕政治建军、练兵备战、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研提议案、提案和建议。会议期间，来自武警部队的全国人大代表张永强就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深化法治军营建设、更好履行代表职责等话题接受了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朱东阳的专访，请听报道。
张代表，前段时间呢，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发布，将在2025年4月1号开始实行。那么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发布以后，您重点关注了条令的哪些变化？
作为军队人大代表，我们的职责之一啊，就是密切联系基层，关心服务官兵。我重点关注新修订的内务条令中一些会兵的举措。这次修订啊，对留营住宿啊等都做出了调整优化，让官兵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家庭和个人事务。
我关注到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当中首次界定了驻地及驻地周边这样的概念，就是回家住宿由驻地扩大到驻地周边，这个对官兵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啊！
是的是的，这些制度安排啊，处处都体现了基层之上士兵第一的理念。
那这样的变化将会给我们部队带来哪些新的气象呢？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深受官兵的欢迎，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了解。我们一名警士也讲啊，按照新的规定啊，每周能在平时回去安一个晚上，时间虽然不多，但是心里面却很舒坦，家里有啥事儿，他也都能搭上把手了。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带来的新变化，让官兵履职尽责更加心无旁骛，各级扎根军营献身国防的使命感更强了。
那我们前期也了解到，现在呢，您所在的武警山西总队正在深化法治军营的建设，那在推进这项工作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探索、新的实践和新的收获？
是的，您问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深化法治军营建设，这是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深化法治军营建设的推进计划。你像这个推进工作的机制，探索试点经验，完善制度规定，打造学用平台，培养法律骨干，培育法治文化等等。我们力争啊，通过法治军营建设推动治军方式切切实实实现根本性转变。
前期我们跟总队官兵进行采访，咱们官兵跟我们反映说，现在我们很多官兵这种法律意识很强，遇到问题先找法律依据。
是的是的，通过我们前期的一些工作啊，我们官兵的法治信仰、法治意识、法治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这一年来啊，我们所属这个支队采取专家辅导、以案说法、旁听法院庭审等方式，开展了百余次的法治教育，接受官兵的法律咨询有4000多人次，各级依法运转更加自觉。
今年是您履行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职责的第3年，过去这2年您在调研方面重点关注了哪些领域有哪些收获和感悟？
从2023年以来，我个人呢，先后围绕涉外军事法治工作、军地协作做好海上维权执法工作，开展了一些调研。去年啊，为了打通军人待遇保障政策制度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增强官兵的获得感和归宿感，我们还专门组成调研组，围绕军人军属、退军人优待工作开展了一些调研。目前在我们山西省，退役军人无证刷脸、乘坐地铁等会军的措施得到了落地，许多退役军人他们在网上纷纷点赞，小小的拥军举措带来了大大的幸福感、获得感。
那在接下来履行全国人大代表职责的时间里呢，还有2年多，不到3年，您有哪些新计划？重点还将关注哪些领域？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角度来讲，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凝聚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今年准备从两个方面做一些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战斗力建设问题。这我们讲啊，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我们要加强与科研院所、驻地高校进行深度融合，在装备器材的革新、战法训法的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一些工作。另外一个呢，我想还关注的是人才强军建设问题。这也是我们经常讲的，强国必须强军，强军必选强人才。下一步啊，我们将着力围绕共享军地教育资源，实施联合人才培养，展开调研，打通梗阻，共享共用。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三月上中旬，中国、伊朗、俄罗斯海军将举行安全纽带2025联合演习。演习计划为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区域组织实施，主要开展打击海上目标、临检拿捕、损害管制、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深化各参演国家军队之间的军事互信和务实合作。中方将派出第47批护航编队驱逐舰、包头舰、综合补给舰、高油湖舰参演。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3月8号上午，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六架歼十表演机以精湛技艺再次亮相泰国曼谷廊曼机场的上空。随着六机舰型编队低空通场，红白蓝金四色彩烟交织成美轮美奂的彩带，紧密的队形，完美的配合，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随着最后一个动作五机向上水平开花的完成，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在庆祝活动的飞行表演任务圆满结束。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此次飞行表演为中泰建交50周年及泰国空军成立88周年庆祝活动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以优美绚丽的空中芭蕾架起中泰文化交流的桥梁。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敦促伊朗就核问题与美国谈判，否则可能面临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3月8号对此回应称，一些国家想要将其意愿强加给伊朗，伊朗绝对不会接受。哈梅内伊强调，一些霸凌国家的政府坚持与伊朗谈判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强加自己的期望，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期望，这些国家就会制造争议。这些争议不仅限于核问题，还包括伊朗的国防计划、导弹射程等各类议题。这些国家正在设定伊朗永远无法满足的新期望。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最新表态，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布莱恩·休斯当地时间8号重申，伊朗可以选择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否则伊朗可能面临美国的军事行动。
据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当地时间3月8号消息，在叙利亚西部沿海省份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等地爆发的冲突已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其中包括745名平民。8号，联合国驻叙利亚人道主义协调员阿卜杜勒穆拉和叙利亚危机区域人道主义协调员巴拉克里什南发表联合声明说，自本月6号以来，叙利亚塔尔图斯、拉塔基亚、霍姆斯和哈马省等地冲突不断升级，地区局势极其不稳定，有大量但未经证实的平民伤亡。冲突直接影响当地人道主义行动，所有进出叙利亚沿海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都已暂停。本月6号，叙利亚过渡政府人员遭到忠于前政权的武装人员袭击，叙利亚过渡政府大批武装力量随后展开大规模安全行动。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普季阿劳季诺夫少将3月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宣布，俄军已在库尔斯克州转入全线大规模进攻。阿劳季诺夫表示，库尔斯克州的所有部队都参与了进攻。俄国防部8号宣布，俄北部集群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占领了库尔斯克州的维克托罗夫卡、尼古拉耶夫卡、旧索罗奇纳三个居民点。
总台记者程模报道，俄罗斯国防部3月9号通报称，当地时间8号20点至9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了88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别尔哥罗德州52架。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3月9号凌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警报称，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哈尔科夫州等地有导弹来袭风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即将启动对沙特的访问行程。泽连斯基将于3月10号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双边会谈。3月11号，由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外长、防长等高级官员组成的乌方代表团将留在沙特与美方代表团举行磋商。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完全致力于进行建设性对话，期待就必要的决定和步骤展开讨论并达成一致。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